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天主以希望的计划改变生命。美国主教为移民发声，教宗方济各予以支持。普世教会于2月11日庆祝第33届世界病人日，教宗在推文中写道：“耶稣不会弃我们于苦难之中。”教宗方济各2月12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希望为主题的要理讲授，谈论基督诞生于白冷城和牧人朝拜圣婴的事迹。如同上一周那样，教宗再次把讲稿交给圣座国务院的基罗利神父来宣读。他说，由于我的支气管发炎，我没办法继续念下去，希望我下次做得到。在要理讲授中，教宗首先讲述了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历史及社会背景，尤其是他降临在人美中间的方式及卑微。他诞生在后院养动物的地方，在这卑微又简陋中，教宗邀请大家看得更远，让我们祈求上主，使我们懂得在软弱中看见耶稣圣婴独特的力量。天主子来是为了让世界焕然一新，以他对全人类充满希望的计划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教宗阐明，天主子进入历史，成为我们旅途的伙伴，在母胎内就展开了旅途。那时候，圣母玛利亚从纳泽勒到杂加利亚和伊撒伯尔的家，然后在孕期已满的时候，从纳泽勒去白冷城进行登记。耶稣是从天降下的食粮，以消除世界上的饥渴。他在凯撒奥古斯都的时代诞生在白冷城以及面包之家，因此他生在一个确实可以追溯到的时期，以及明确指示出来的地理环境。教宗方济各引用本笃16世的著作《耶稣的童年》，重申天主子来不是为了拆解世界的架构，而是要从内部去光照它，重新创造它。圣使路加如此为我们展现出，天主不是带着冠冕堂皇的宣讲来到世界上，他不在喧闹中彰显自己，却谦逊地展开旅途。这事件的首批见证人是谁？是几个牧人，他们是文化涵养不深的人，由于持续跟动物接触，身上的味道不好闻，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简而言之，牧人获选领受救世主诞生的喜讯，而天主向来让他的子民认识到自己是个牧者。这么一来，牧人学会在一个卑微至极留给动物的地方，众人引颈期盼的墨西亚诞生了，为他们诞生， 未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牧者。这消息使他们的心扉向美妙之事敞开，向歌颂和报喜敞开。诚如在美妙的景象宗座牧函中所阐释的，教宗重申，牧羊人不像其他许多人，总为很多事情忙碌不已。牧羊人成为首批证人，看到最要紧的是救赎的恩典。正是最谦卑和最贫穷的人迎接了降生成人的天主，因此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如何简朴地向天主敞开自己。教宗最后总结道，让我们也祈求恩宠，好能同牧人一样在天主前感到惊喜并高声赞颂，守护他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才华、神恩、我们的圣召以及在我们周遭的人。教宗方济各致函美国主教，认可他们与移民和难民站在一起的工作，表示支持他们维护每个人基本尊严的努力。在这封于2025年2月10日签署的信函中，教宗强调了给予这些面临流离失所者牧灵陪伴的重要性。教宗在信函中谈及圣家逃往埃及的事迹，并与今天很多移民的经验相提并论。教宗指出，圣家的旅途在关键的历史性时刻照亮移民现象，再次肯定我们对天主的信仰以及每个人无限且超性的尊严。贝尔格里奥教宗引用庇护十二世教宗论关怀移民的宗座限令，对于所有必须离乡背井寻求安全与稳定的人，该文件称圣家是他们的榜样。教宗方济各在信函中分成十点进行论述，表示他密切关注美国当前的重大危机，他正借着大规模遣返的计划发生。教宗赞许主教们致力于强调基督徒的爱，要求承认所有人的尊严，不分他们的法律地位。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元月20日就职以来，宣布了一系列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为大规模打击在美国没有证件的移民铺路。教宗承认美国移民政策的复杂现况，同时也提醒主教，衡量一个社会有多公正的标准，在于他对待其最弱小成员的态度。对移民潮的合法管制，绝不该危害人的基本尊严。美国主教们反对将移民描述成罪犯的说法，教宗对此表示赞赏，并强调他们在确保政策尊重人权的角色。这些人被视为比较没有价值、比较不重要，或者比较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天主将大大赏报你们为保护和捍卫他们所做的一切。面对当前的挑战，教宗方济各敦促主教在他们的工作上坚定不移，尽管阻碍重重，包括社会和政治压力，教宗依然鼓励主教继续促进团结和怜悯，重申教会的使命。教宗勉励主教们在增进社会的包容与公正方面以身作则。在信函的结尾，教宗方济各将美国主教和他们服务的移民托付给瓜达卢佩圣母的护佑，愿他让我们以弟兄姐妹的身份在他的怀抱中再次相遇，从而在建设社会上往前迈出一步。 使社会变得更有爱、包容，并尊重每个人的尊严。耶稣通过他的慈悲圣爱，让人即便在病痛中，无论多么痛苦和难以理解，也能抓住与天主相遇的机会。教宗方济各于二月十日在他的 X 账号上如此写道，他在第二篇推文中补充道，在患病时，一方面我们全然感受到自身的脆弱，另一方面我们将体会到天主的关怀和怜悯，他在耶稣内分担着我们的苦难，他不会抛弃我们。普世教会于今年二月十一日路德圣母瞻礼庆祝第33届世界病人日，为此教宗于一月底颁布了主题为望德不叫人蒙羞，并在考验中使我们坚强的文告，它明显照应了禧年的主题。罗马主教在文告中阐明，病人和医生、护士和家庭、朋友和神父、修士和修女，他们都是希望的天使和天主的使者，他们随处可见，即在家庭、门诊、疗养院和医院中。教宗继续写道，你们共同的旅程是给每一个人的标记，一曲人类尊严的赞美希望之歌。他同时强调了援助受苦者工作的三个特点，首先是彼此相遇，当人们在脆弱时刻体会到天主的关怀与怜悯时，相遇便发生了。其次是赐予恩典，即来自基督的希望，尤其是在苦难中，它开启了每一道微光，帮助我们克服人生的考验与障碍。最后是彼此分享，它体现在一位护士轻柔的微笑，一位病人的感激与信任，一位医生或是一位志工关切的面容，或是一位配偶、儿女、孙子、孙女。教宗总结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光辉，纵然是身处于考验的黑暗中，这些光辉带给了我们力量，同时在爱与亲近中教导我们生命更深层的意义。由于禧年，教宗将三年一度的世界病人日庆典顺延至2026年2月11日，并将在秘鲁阿雷基帕的查皮圣母朝圣地举办。同时，圣座福音传播部世界福传基本问题部门的公告指出，今年将庆祝两项特殊的禧年主题活动，4月5日至6日的禧年病人和医疗卫生界活动，以及4月28日至29日的禧年残疾人庆典。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担任代父代母并非一种荣誉，而是一项职务。既然是职务，则需要有相称于此职务的能力及基本条件。事实上， 不是每一位教友都适合担任代父代母的角色。譬如，有些不合适者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可能时间上无法配合，或工作环境不便等等，均有可能。这是没有所谓的好与坏、对或错的问题。所谓的基本条件，完全着眼于代父代母本身是否有足够且正确的信仰深度、人格的成熟度，以及能否给予慕道者更宽更广的灵性照顾而定。至于是否男性慕道者一定要找代父，女性慕道者只能找代母的问题，现行法典已经没有如此规范。目前现况大多只请一位代父或一位代母，但也可以同时请代父及代母。天主教法典873条正是如此规定。关于担任代父代母者拥有的基本条件，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根据法典874条的规定，逐一解释本法条的规范与其立法的意义。金神父首先解释道，在法典874条第一项中，接受代父代母职务者应该有一个选择代父代母的权利顺序问题。首先是灵习者本人，这是应该且完全合理的规范，毕竟此代父或代母是照顾他本人的信仰，其灵性生命当中与天主的关系应该非常密切。代父代母也应该衡量自己的能力、状况、时间，甚至个性是否适合胜任，才决定担任。而堂区主任司铎及施加洗礼人，则是排在最末的顺序。意味，当慕道者真的无法、缺少能力或紧急情况下，也就是慕道者缺乏辨识能力或临终病人，才由堂区主任司铎或担任灵习者协助找寻代父代母。一般而言，根据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的规定，甚至在慕道期间都已经找到适当的代父代母人选，并共同负担及陪伴后习者的慕道职责。874条一项一款如此写道，由灵洗人或其父母或父母的代理人，如果这些皆缺少时，则由堂区主任或施洗者指定为代父代母，而且代父代母本人应该有此能力并有意尽此职务。至于婴儿灵洗的部分，在父母本有的权利及义务上，理所当然的替自己的子女选择适当人选，担任其子女的代父代母。而此代父代母同时也有义务与婴儿的父母共同教育并关切此婴儿的信仰生命。最后就是被邀请担任代父代母者的意愿，关于这一点尤其重要，但在实际状况下也很有争议。在此我们要不厌其烦地再次慎重地提醒，代父代母制度不是一个装饰品、花瓶，或只是一个要合乎规定的可有可无的角色。代父代母制度攸关信仰生命的传递，不能草率执行。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对于代父代母的遴选仍然有其基本的条件与要求，而非任由教友任意担当。本堂神父应负起基本的把关责任，因而合适的做法是将遴选代父代母的权利交给慕道者来做选择。 若是婴儿时灵洗，则由父母来为子女选择大夫代母，如此才能真正协助后洗者在灵性生命上获得更多注意。遴选大夫代母时，尚需考虑其生理及心理上人格成熟的问题，就是要有相当的成熟度才能承担信仰照顾的责任。因此教会将此权限也授予各教区主教，甚至在正当理由的原则下，堂区主任或施洗人可以做此决定，均属合法。法典874条一项二款写明，大夫代母年满16岁，但教区主教另有规定，或因正当的理由，堂区主任或施洗人认可其他年岁者，不在此限。由于大夫代母需要带领带子女善度信仰生活，是一种信仰的传承，其本身必须与天主有极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他们必须个性慎重，且深信圣体圣事，其祈祷生活健康及稳定，对教友的福传使命有健全的认知。如此，在圣神的推动及带领下，能积极地去执行这项使命，如实地教导带子女，同样活出福传的生命。这就是信仰的代代相传。而各地主教对于代父代母的年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另有规定，甚至只要有正当理由，由堂区主任或施洗人都可以调整，但重点仍是以是否能尽好代父代母职责为考虑因素。同一条同一项第三款阐明，代父母是天主教信徒，且已领监正和圣体圣事，并且有相称于此职务的信仰生活。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灵洗与监正都需要代父代母的陪伴。法典892条指出，代父母的职责是帮助领受监正的人成为基督的真正见证人，并忠实地完成由此圣事所生的义务。因此法典893条进一步写道，为了基督徒灵性生命的注意，灵洗及领监证的代父代母最好由同一人担任最为适宜。如此一来，确保代父代母都有参与带子女灵性生命的成长历程，才能给予相对应的照顾与陪伴。不难想象，倘若代父代母的性德薄弱，或对圣体及其他圣事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怎能落实福传的工作，又如何结出好果子呢？法典874条一项四款写明，代父母是未被天主教法律依法定刑或宣告罪罚者。谈到教会对刑罚的立法本意，惩罚并非要置人于死或为了处分而处罚，主要是因人的犯罪得罪了天主且伤害了人，为了修补这层关系，让人在天主前表达悔意，以及与受害人重修旧好，同时能让犯罪者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才给予惩罚。教会的刑罚大多是治愈的性质及赎罪的效果，包含了惩戒罚、赎罪罚、预防罚及补赎，万不得已才施予绝罚。 在职衔上也会因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停职罚只能加予神职人员，那是因为神职身份及职权的缘故。至于教友方面，若被教会依法定刑或宣告罪罚者，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圣事的领受，就是禁止领受圣事。倘若有恶表的产生，教会也会有适当的给予补赎或预防措施。但总的来说，受到惩罚的教友肯定是在职务、德行，甚或在信望爱三德上有严重缺失，才会受到教会的处分。这些情况下的教友，除了自己无法领受圣事外，也不适合担任指导或带领慕道者的信仰生活。同一条同一项第五款指出，代父母不是领洗人的父亲或母亲。此法条无任何特殊的目的，纯粹只为多一些热心信徒关心子女的信仰，从教育的观点看完全合乎情理。有时父母面对子女的教育会感到非常无助，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以及自己的子女不好教，若有旁人能从旁协助，对于子女管教与信仰事务将会是一种极大的助力。874条二项说，属于非天主教会领过洗的人，可以与另一位天主教代父母一起作为洗礼的证人。属于非天主教会领过洗的人，要与另一位天主教代父母一起作为洗礼的证人，此法条并无任何排拒其他宗教弟兄姊妹的意味。理由极其单纯，纵使我们的信仰一致，但毕竟教理有许多不同之处，加上对于圣事效力的认知也有极大的差距，在教导及热爱领受圣事的陪伴上会有矛盾产生。今天我们介绍了担任代父代母者的基本要求。好习者拥有选择代父代母的优先资格，所选择的人选应该在信仰上足够成熟，堪为表率，且有时间心力陪伴这位后习者。代父母不可是受习者的亲生父母，好能达到一子而教的效果。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进一步认识堂区牧人培养代父代母的责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